啊，他的工作确实实在是太忙了，难免就是有就是拉客的时间，嗯，然后好在我们有郭老师，可以及时补缺。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然后这是屏幕上有个问题，张老师您先看一下吧。
这个简单，明心见性的限量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讲完了。本不可得，本不断灭，这说的就是那个。限量境不就是这个吗？莲英老人早就讲过了，本不可得，本不断灭，本来不可得，本来不断灭。哦，师父也来，师父晚上好，嗯。本不可得，本不断，好，讲完了。嗯，好，那个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这个来讲，讲到这个三种波罗蜜，波罗蜜分世间为世间波罗蜜、出世间波罗蜜和出世间上上波罗蜜。世间波罗蜜粗粗的来说呢，就简单的来说，世间波罗蜜就是指我们是为了，比如说为了现生的、现在的或者是下一生的这种好处，为了这种好处而来修行的波罗蜜就称为是世间波罗蜜。出世间波罗蜜就是离开这些好货或者是不好，好和不好都不要，厌离生死，心去涅槃的这六波罗蜜就称为是出世间波罗蜜。出世间上上波罗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从出世间上上波罗蜜来说啊，这一次的从出世间上上波罗蜜，觉自心现妄想量摄受，即自心二谷不生妄想，于诸趣摄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计着，为安乐一切众生故，深谈波罗蜜起上上方便。哎，我看，出世间上上波罗蜜是啥呀？出世间波罗蜜上上波罗蜜是指能够了知世间所有的一切诸法都是自心所现的，并没有实法可得，并非是实有的。世间诸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方式啊？就是我们说的空。世间诸法是怎么样的可得的方式啊？就是说不可得。不可得的意思是啥呀？不可得的意思就是寻找之后找不到，于无寻觅的这种我状态之下呢，它坦然安立。这就是世间诸法的安立方式，世间诸法的存在的方式，就是无寻找的状态下它是坦然安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张浩，不去想张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话，那么张浩就坦然的安立于这个世间，自然而然的就如此的存在于世间。但是呢，当我们去寻找它的时候，它是并找，并非是实有的。张浩是全依赖于其他不是张浩的东西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张浩了无自性，这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寻找不到的意思。寻找不到就是这不可得的意思，不可得的意思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无自性的意思就是空的意思。这就是整个佛法里边说空啊，缘起性空啊，性空缘起啊，这就是这一回事。我们说到的缘起性空啊，就是说世间的诸法都是依赖于不是他的那个东西而成立的，而存在于这个世间的，所以说他无自性，所以说他是空啊。这个空是在哪儿讲的呢？这个空是在于世间，是在于诸法是以这种方式存在，所以才能说他是空啊。若本来就我们空空的无这些东西，那根本就说不上一个空，它是相对应着说的。正因为你执着于他有，所以说他是空，你是针对这个而说他是空的，所以说你必然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空就是我们可以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我原来也说过这个话，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也就是你如何去见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什么呀？本不可得，本不断灭，说的就是这个。所以从各个方式都能给他讲圆了。所以说出世间上上波罗蜜是了知世间万法都是自心所现，并无实法可得，寻找是找不到他的以自力而存在的世间诸法的，压根就没有这种以自力存在不依赖于因缘而存在的诸法，压根不存在这种东西。妄想量摄受全是妄想所现，世间诸法纯粹的全是你的妄想所现，即自二心故，自心二故，二自心二故，本来是自心，你妄见自心有二，二是什么？二取，能取与所取。这两分呢，它的真实执着是在于哪儿呢？真实执着是执着于这二分不同，这二分的区别，这二分的距离，这二分中间如同隔了一堵透明的玻璃墙，如此之故，所以生出了能所二分来。 所以生出的能所二分来，就好像有一个玻璃的瓶子一样，这个玻璃瓶子里边的就是你的能，这个玻璃瓶子外的就是你的所，这中间有一个虚妄的一个距离，我们真实的潜意识里边的误认为妄想这个距离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区别是真实存在的，这是我们妄想的二取不空，实则二取本来是空，实际本二取本来是空，二取不空是我们的妄想，是妄想，妄想是本空的，妄想是本空的，本来就没有，你实际去寻找一个妄想，你是找不到它的实体所依的，你找不到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是错误的，是个颠倒的知见，是个颠倒的知见。所以说自二心故不生妄想，也就是说诸佛菩萨和如来圣智啊，在自觉圣智与远能够远离二边邪见，诸佛如来的自觉圣智是远离二边邪见，不生出妄见分别的，不生出等等如此那样的这些分别的啊。所以说我们诸法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而安立的，诸佛无寻找的当中坦然安立于世间，但是至世间诸法都无自信可得，所以世间诸法从未升起过。佛法说的是无生法，并非是实生法。所以说我们在楞伽经里边一直的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四生门啊，四种都没有生过。所以说佛法的核心，佛法与一切外道的边齐的意思，边界诸根本的区别是在于哪？根本的区别是在于佛法从未升起。本不承认这个世间诸法从来有升起过，升起的就如同是幻象一般，如梦幻泡影露电，这就是六如是金刚经里边说的，升起的这些东西如同是幻影一般，如同是演电影一般，如同是露电一般，刹那刹那刹那，我们待会会再说刹那可得吗？刹那也不可得，所以说从来未升起过，对世间诸法从未升起过。佛法说的是说的无生法，而世间诸法里边世间的外道说的都是实生法，实有升起，要么有因生，这自生他生共生就是有因生，无因生第四生就呼噜一下子出来的，这就是世间外道的见解，与佛法的见解的最根本处是在于这儿，于诸器摄受非分自心相，自心色相不计着，为安乐一切众生故，生檀波罗蜜起上上方便。自心色相不计着，所有所现的一切色相都是我的心所现，所以我不会计着它，这个好那个坏，所以我不会升起真实的爱或者是恶这两种真实的颠倒的妄想，这两种主要的颠倒的妄想不会升起如此颠倒的妄想，为安乐一切众生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安乐一切众生，目的是安乐一切众生，为了利乐一切众生，于本无众生处度化一切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就是出世间的上上檀波罗蜜，这就是为安乐一切，所以这就是说到了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安乐一切众生，目的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够成就佛道。所以我们看我们每天发的这个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啊，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我成佛道，我成佛道是手段，我成佛道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个是手段，以这种手段达成今生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本愿呢，我们心中心的愿呢，我们心中心每天都在发的愿呢，每天都在发的愿，这个愿我们的话，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说，希望我这一生里边通过明心见性成佛这种手段来达到我今生唯一的救度众生这个目标，这个目的，这就是我们的愿呢，我们的愿呢，希望大家能够调整自己的发心。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反正还是一样的，如果有啥就可以打断我啊。我再给他弄上来。即以彼缘妄想不生界是施波罗蜜，即彼妄想不生忍之摄 所摄及产期波罗蜜，初中后夜精行方便，随顺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梨耶波罗蜜。妄想熄灭，不堕声闻摄受，是禅波罗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两边，先生转圣而不可坏，得自觉圣趣，是般若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这是接着上文的谈波罗蜜而说的，接着谈波罗蜜而谈波罗蜜起上上方便的，是初世间上上谈波罗蜜，说了一个了。与彼缘不生戒，与彼缘妄想不生戒，是施波罗蜜。什么是戒呢？也就是说，我们所依彼缘，缘是什么？缘起，诸于诸种缘起而形成的这些世间万法，我们不生起妄想，不生起分别，因为知道他们本体就是本性不可得的，他本来从未生起过，是故我不会对他生起真实的爱物两种妄想，所以即此即称为是施波罗蜜。而与所升起的妄想，我们在寻找以后也知道它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呢？知摄所摄，了知，了知本无能摄，本无所摄。为什么呢？因为本无所妄想，也本无能妄想，这两个本来也是妄想，也是妄想。由于我们更为细微的这种颠倒之见，颠倒的这种妄想，而误认为二取是不空的，是实有，二取中间的这个区别是实有的。这是我的观点啊，不一定对，仅供大家参考。我还是我一定要声明这个观点，就是我自己的见解，我并不是从哪里学习到的这样的。也就是说，在我自己看这个《现观庄严论》，就是弥勒菩萨说的这部论，无著千金给他记下来的这个，我自己看下来，我是认为弥勒菩萨并未破那个能所，那个能他也不破，那个所他也没破，两个都没破。他破的就是你能所中间那个，你别误认为那个能所是真实的区别，他破的是，主要是破的是这个，就是我的见解啊，但不一定对，仅供大家参考，大家还是要广泛的参考其他的经解，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见解。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弥勒菩萨的意趣是在这儿的。这并不是说你的那个所，也就是你的相分，它并不是识破说，哎，这个本来就没有，压根就没有。它并不是说它是断灭的，不是这么破法，也不是说你那个能是断灭的，也就是说我一点思想都没有，我一点啥心念都没有，我一点心识都不起，不是如此的断灭。它并不说如此的断灭，因为它如果是破这两分的话，就会升起另外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就是说误认为断灭就是，但是它破的是什么？破的是你认为这两个当中的那个区别，那个能和所中间的那个区别是真实的，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干掉。所以说能所脱落嘛，能所脱落是什么？能所有区别的这种妄想，坚固妄想脱落了，这个妄想于那个时候不起现这种妄想的时候，当然是世间平等了。怎么不平等呢？世间万法皆是在无寻无思当中，无寻无思当中坦然安立的，它本无自性，本来是空的，所以它从未生起过，这就是无生法。安住于此，如此之法上，安住于如此的见解之上，就叫得无生忍。无生法忍，忍就是安住的意思，认可的意思，认同的意思，认同。哦，我现证，我现在可算明白了，这就是限量的妄想不生戒何意。也就是说，妄想不生本来就是戒啊，就是这个意思。呵呵，妄想不生就是戒，即于彼缘一点妄想都不生，施波罗蜜就是戒波罗蜜，这就是戒，这就是真正的戒。戒就是不起妄想。元英老人不是说过这个吗？师父也说吗？你起妄想了吗？起一念心，你起一念心，起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就是犯戒，起一个念头就是犯戒。这不就是我们那个地藏经里边说的吗？誓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妄，无不是障，无不是障，无不是业，这就是戒。所以说你一点妄想都不生，当然是戒了，这才是真正的戒，这是真正的戒。所以 接着后边来讲，知摄所摄，我们若能够真正的破除了能所二分之间的那个真实的那种那个区别的这种真实妄想，这种妄想的话，这就是出世间上上禅提波罗蜜，禅提波罗蜜啊，这就是出世间上上禅提波罗蜜。初中后夜，也就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里边，精勤方便的精勤又方便，也是精进的修行，而不升起修行之念。我们常见人的那说，哎呀，我一天打了几坐，我一天打，不要升起如此的心想，不要升起如此的念头，我打了几坐，如此是真实执着，并非是真正的精进，如此是升起的妄想，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这就是这弥勒菩萨所说的。所以于初中后夜，若不起妄想，随顺方便，妄想不生，这才是毗梨耶波罗蜜，这才是毗梨耶波罗蜜。若妄想熄灭，若刹那之间妄想全部脱落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安住于这个声闻缘觉的那一种空空的觉受里边，安住于安详于此，我们不忘我们的初愿，而能够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我们了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我们了知安住于某一个妄想不生的境界当中，这也是心相之意，而知道妄想本身就是不可得，本身才是空，妄想起起灭灭本就是空，这就是空，并非是另有一个境界是空。所以不执着，不执着于那种什么都没有妄想的那种境界，这才是禅波罗蜜。什么是禅呀？禅就是不起妄想。不起妄想是什么呀？了知妄想本不可得。所以我们这个齐老师说的观想观照三部曲，观照三部曲，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若真能够做得到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一定是知道随念转和随境迁，和你那个不随念转不随境迁的这两个不会是两个冲突的东西。若我们初中后夜的意思，也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啊，一天二十四小时，你就这么来理解吧。初夜、中夜和后夜，也就是说连大半夜半夜都这么修行，更别说白天了，更别说白天了，也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意思啊。这就是我们回到齐老师说的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如果我们理解里边的随念转和随境迁和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两个是相对立的这种境界的话，那一定是随境迁或者是随念转，你要么是随境迁了，随着以每一个东西的那个境界所迁，要么你就升起了诸种妄想，这两个都一样，你绝对做不到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真正的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一定是随念转的那个念了不可得，随着它转，什么妄念不妄念，我逆妄念了不可得，妄念不妄念，妄念本来不可得，妄念本来就没有，哪里有什么妄念，根本就说不上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我转我能转到哪儿去，转到妙用之外，转到妙用之内，还是转到妙用中间呢？你找不到，如入荆州逆他山之石了不可得，这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界。所以我也说这个话，若真是能够懂这个观照，一部里边三部同句，若不懂观照啊，你那我再给你编出几部来也可以编。现在我不是前面就编出一部来是直观打坐吗？也不随念转不为境界，你与其在这些冥想上在这纠结，不如直观打坐。你与其在这些知识上在这纠结，在被这种名为观照，实际上名为观照的这种内容，那观照内容是观照这个道理的内容是观照这个道理的妄想所转，你还不如直观打坐，你别跟着他跑了，至少你少了一个观照妄，至少少了一个观照妄。所以说这些东西都非实法，它有没有用？它当然有用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针对不同的众生而说的，这齐老师所说的这个法也是针对不同的众生说，对你那个随念转的人就是对他说不随念转，对你那个为境迁的人对他说不为境迁，而并非是实法可得，也并非是实有一个阶级次第可得，并无次第真实的这个次第或者是实法可得，无一法可得，无一法可得，这才是真正的禅波罗蜜，禅波罗蜜。来看看后边的这一个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呀？般若波罗蜜要知道了，自心妄想非性，我们要知道自心的妄想本来 就无自信可得。所有一切妄想，这里说的妄想，自心的妄想，就不只是你思想里边的那个妄想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乃至于六趣，乃至于六凡四圣，通通全是你的妄想。这些妄想都非并非有自信，智慧观察，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说的你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智慧是你的本不可得，了了分明是你的观察。这两个能照到的东西是不堕两边，尤其真实所照，不堕有或无，并非是众生的常见，也非外，并非是众生的断见，也非是外道的常依自主的常见。转先生，先生转生而不可坏，也就是你先前的这个身呢、啊，你先前我们的以为我这个才是我，转化为我们了知了法身，那个才是你的真的，见到法身了，这才是法身转先身。现在我们以四大所成的色身为自身，而转为我们知道四大所成的色身并非是我们自己，转为我们明见彻见法身，彻见法身而知道那才是啊，那才是我。哎呀，不能说这句话，这句话非常别扭。那才是我，这句话非常别扭。大家注意，那个时候并无能所，也就是并未升起一个我来啊。也就是说，你灭除了这个对于色身的执着，彻见法身，而法身并不可坏。为什么不可坏？因为它从未升起过，并非是实有。法身你去实际的以你的智慧观察所照，并不可得，找不到它，找不到它。所以得自觉圣趣，得自觉圣趣的意思是什么？这给它取个名字叫做明心见性。你别以为有一个心可得，别以为有一个性可明，别以为别有一个实相可供你看见，别以为有一个事项可供你正知，别以为一定要有个什么东西正到了那里。这彻了了色身非我，彻见法身，这就是明心见性，这就是实相，这就是法身，这就是自觉圣趣。我们给它取了无量无数无边的名字，这叫做般若波罗蜜，出世间上上般若波罗蜜。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这一段没有，我们就接着往下。稍等，我把它拷贝过来。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空无常刹那，渔夫妄想作。如何登种子而作刹那想，刹那息烦恼，寂静离能所，寂静离所作，一切法不生。我说刹那意，空无常刹那。如果说是如同愚痴的凡夫妄想所见，那么他们看到了世间的万法都是无常刹那变化的。无常刹那变化，他认为那就是空。他认为的无常，他认为的刹那，就如同河灯和种子一样，如河灯和种子一样。如何是如河灯的种子一样呢？如种子生芽，它从一个小的一个种子长到一棵苍天大树，每一刹那它都在变化。而如河流一样，你不可能两次同时的，两次踏入同样的一条河流，河流是一直在变化的，如同灯焰一样的，上一分钟的灯焰和现在的这个灯焰不会是完全一样，然而它也是灯焰，如凡夫所见就都是如此的，就都是如此的。凡夫的所见就认为世间万法似乎是实有的，但是它是变化万千的，这并未彻见诸法的真正的本来面目。刹那息烦乱，烦乱的意思是什么？烦乱的意思是在这里指的这个烦乱，指的是对我们对于世间万法的真实执着。这里的烦乱指的就是这个 对于世间万法的真实执着，将世间万法执其为真实的存在，似乎是以自己的力量而真实的存在，似乎它的真相如同表象一样看起来的这样的真实。我用了一个真相和一个表象，这就是在我们现代物理里边，量子物理里边的专业名词，真相与表象。也就是表象我们看起来的这我们世间的这些东西啊，世间的物体吧，我们就从量子物理的角度上来说啊，世间的物体似乎是客观的存在的呀。然而量子物理它并没有讲到其他的，也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它的这一分，它没有讲到，但是它讲到了世间的万法的存在的方式。量子物理也说的是啥呢？我们世间的这些万物似乎看起来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并非是如此，真相并非如此。而真相是当我们去看待它的时候，它会由一个不确定不可测量的态坍缩成为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态。我们大家能够理解吧？这个似乎是很难理解的一种思维，但是实际上现代的物理就已经讲到这里了。现代的物理，我们现在正在搞的这个量子纠缠，为什么要搞量子纠缠啊？也就是说无论你走多远呢，无论你有多远，同源的两个离子它一定是会以同样的话，一个离子向下旋的时候，另外一个离子必然是向上旋，它是相互纠缠，这个就是纠缠论嘛，是相互纠缠的这种理论。就是它的理概念是什么？如果说是我这里有一双鞋子，我这一双鞋子，我拿了一只鞋子给袁老师，袁老师不看那个鞋子，我也不看我手头上的这个鞋子，那么这个鞋子是处于一个既有可能是左脚又有可能是右脚的这样的一个态。那么当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比如袁老师，他打开了我给他的那一只鞋子一看，哦，那是左脚，那么我张浩手上的这一只鞋子必然坍缩成是右脚的鞋子，这就是纠缠，他必然就坍缩成右脚的鞋子。就是说量子理论实际上是突破了我们的这个相对论的光学，就事物不可能超越光速，实际上它的这种纠缠就是超越光速的，超越光速，无论你多远，比如说我们现在和我们在月球上，我们两个同源的两个离子，只要你去观测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立即坍缩成为一个坍缩成为一个可观测的态。如果我们不去观测它的时候，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重叠的那个态的形式而存在啊。所以说即便是在量子物理里边也说到了这个观念，世间的万事万物啊，它都是依赖于我们的观测，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观测而存在的，它不是客观存在的，它依赖于我们的观测而存在。如果我们不去观测它，它就处于一种存在与非存在之间叠加的这种态。这个就是量子理论，量子学的这个理论呢。所以说其心妄想一体生，有无妄心，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刹那其烦乱，烦乱在这里是有特指的，烦乱在这里指的就是对于世间万法实有的这种执着，寂静离能所，一边是烦乱，也就是烦嚣喧嚣的这种东西。你看我们的世间万法万这些色诸色相，岂不是如同火焰一般炽盛啊，那么漂亮啊，涌现出无数无量无边的色相，这都是如此的呀。所以它不平等呀，有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寂静是什么？寂静是离能所，离所作，离开能所之间那个客观误认为能所实际有所区别的，这个有区别的，这个区别真实存在，能够让这种真实存在勘破这种真实的存在，则世间万法本自寂静，世间万法于无寻思当中坦然安住，坦然安立，一切法不生，世间诸法从未生起过。这里就说了主要的两门了，中观和法相两门的核心教义，在此都同时说到，一个是破的第十执，一个是破的二取空。 一个是树的二取空，所以说一切法不生，我说刹那意，这才是我真实所说的刹那的意思。我所说的刹那并非是如愚痴凡夫所理解的那个刹那如此，愚痴凡夫和外道所理解的刹那的那样的见解，我所说的刹那是如此的意思。物生则有灭，不为愚者说，无见相续性妄想之所熏，无明为其因，心则从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相续次第灭，愚心随彼生，不住于色时何所缘而生？以从彼生故，不如实因生，云何无所成？二之刹那坏。物生则有灭，不为愚者说，也就是说世间的东西啊，它只要有生必然就有灭，然而凡夫啊，他不知道世间一切万法从来都未生啊，所以说他们的根器若未到达如此，我都不能为他说这个法。大乘庄严经里边，大梵天王请问经里边说到的这个话，哪一个话？这个生即离系，无为光明法，犹如甘露之法，今已得。若于是他无能知者，不如于无语森林中住。也就是说，若于是他无有能知者，我用这种法，我将我的这种无生法用来讲解给愚痴凡夫说，他们是不会真实的了解到这个的，他们只会随着言语的指示而所流转，而他们随着言语所流转的皆是妄想，他不知道诸法的这个实际的本相，这个实相是常住的，是不坏的，这个真理是不可寻得，不可找到有某一个真理，然其永远不会坏灭的。所以说凡夫不知道他的真理和他的真正的能够成佛的那个都是在他那，他总是会寻找着寻随着我的佛陀所说的这些教法的教义而所流转。所以佛陀说了，不如于无语森林中住。算了，我若于是他无有能知者，我将这种法说给其他人听，他们不能够知悉诸法真正的实相，不能够由此获得正知真正的实相。为啥？因为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呢，从耳朵听来的，从眼睛看来的，从思想学来的，不是家珍呐，家珍只有你有啊。若于是有是他我有能知者，不如于无语森林中住。算了，我不说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儿说，不为愚者说，无间相续性妄想之所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个无间的相续，也就是说我从小长到大，我从一个精卵结合的那么一个细胞，到最终我长成一个人，到最终我老了生老病死了，这么一个过程都是一个相续的连续的，是无间相续的这么一个过程，刹那刹那变化，刹那刹那相续，妄想之所熏。我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实有的，它一直在变化，它一直刹那刹那的变化，这是我们的妄想所熏出来的妄见呢，这是我们的妄想习惯了的妄想，由于习惯了的而生出来的妄想，认为其实有，这是妄想，而妄想久了则成为习惯，习惯了这样的妄想，所以见什么都是如此的观点。无明为其因，为什么会如此啊？最初的真正的原因是无明，是真正的原因是无明啊，最初的那个是无明啊，心则从彼生，而生出了我们的心来啊，就我们的心是从这里而生出来的，也是心和性咯，从彼而生，从哪而生啊？念头从哪儿生的呀？观想念头起处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就是你那个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释迦牟尼从这儿开始破刹那了，破除哪个刹那？乃至色未生 中间有何分？这破的是色刹那，色相上的刹那。也就是说，比如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是从一个受精卵一个细胞到最后的生灭的，到死去了。如果说色未生的时候，你这个中间你怎么分前刹那和后刹那呀？也就是说，所有的刹那的安立，色刹那的安立是安立于色相之上的。如果色相本来无有，那么这个刹那岂是实有的呢？哪里实有实有的呢？根本就不可能实有嘛。无相续次第灭，于心随彼生，不住于色识和所缘而生。相续次第灭是说我们的这些六识七识啊，一个一个六识嘛，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以为我们的前五识和第六意识死的时候我们人就断灭了，这些东西相续次第灭的时候，一个念头灭了的时候，另外一个念头就又起来了呀。你要知道于心随彼生，它又就起来了。我们的一个念头灭除的断停下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念头就又起来了呀。他们如果是压根就没有色相，不住于色相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他怎么能够生得起来呢？这是破心法的刹那，破心法的刹那。从彼以从彼生故，不如实因生。由于我们这些东西啊，都是相应而生的，都是因缘而生的，它都不是实因而生的，它不是说实有一个自力能够生得出来的，它都是依赖于它而生的。云何无所成而知刹那坏？如果说世间的色一切色相本就不可得，本就不可生，那岂有刹那生和刹那灭？压根就没有，刹那也不可得，这就是破除了刹那了，破除了刹那啊。所以这是这一段的这个意思，大家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应该，我觉得我应该听得明白吧，我尽量已经说得很明白。修行者正受金刚佛舍利光阴天宫殿世间不坏事。正受是什么？正受是世间诸法以无寻思当中坦然安立的方式而存在，然而世间诸法本无自性可得，是故世间诸法未生，是故世间诸法不生，是故住间世间诸法空，以一切不受而为正受。所以说真正的修行者了知世间万法皆如梦幻泡影露电，并作以此作观，则此正受如金刚佛舍利，又如金刚，又如佛舍利，又如光阴天的宫殿，这是不可坏的。但是呢，光阴天的这个是火烧不到，风吹就坏。所以说这也告诉我们，即便是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也别认为你找得出来，你在寻觅当中可以将其寻觅出来。最后一句是哪一句？哪一句是最后一句？你说的哪一句啊？元君说哪一句？我现在说的是第一句，住于正法德，如来智具足。现在说第二句，住于正法德，最后一句还以从彼圣故。你可以拷贝，不知道你说的哪有哪句啊？你拷贝上来啊！以从彼圣故是啥呀？哎，先不管你，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住于正法德，如来智具足，比丘得平等，云何见刹那？住于正法德是什么？安住于无生法。安住于无生法，受持无生法，这就是如来智具足，这就是如来智具足。真正的这才是出离于世间轮回之外，这才是真正的大比丘，这才是能够去除了能所不同这个执着，认为其真实的这种执着。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万法平等。这个时候哪有什么刹那呢？并无实法可得。 深故沙溢，从彼深故。啊，这一句你为什么不拷贝呢？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以从彼生故，不如时因生。他们都是因缘所生啊，都是有条件而生啊，这个依赖于那个，那个依赖于这个，所以生出来的呀。所以说它并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而生出来的呀。怎么复制？选中，复制粘贴，选中 Ctrl 加 C， 然后再点一下那个鼠标光标 Ctrl 加 V。 不如时因生，它就并非是以自己的力量而生出来的呀。因为世间的万法从来都无生，那么世间无论是色法亦或是心法，当然就没有刹那这件事情咯。我说的刹那就是这个无声的意思。讲完了元君啊、哦，手机上无法复制，好吧，手机上无法复制，讲完了，讲完了啊、嗯。好，我们就后边这一段的最后，钱达婆幻等色无有刹那，于无实色等视之若真实。钱达婆幻，也就是说如海市蜃楼一般，世间的万法通通都如同海市蜃楼，也是我们说的金刚经的六如是了，如梦幻泡影露电。这里就是说钱达婆幻，钱达婆就是海市蜃楼，幻就是如同我们现在的比喻啊，幻就是电影一样，电视一样，就是你看那个哈利波特，他是哈利波特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是真的是有哈利波特这个电影的，但是哈利波特当然是假的咯，当然是假的嘛。所以说他既不是，你说他是真实的他当然也有道理，你说他是不假的他当然也有他的道理了。实际上他跟真和假他是没有关系嘛，所以说他是幻，钱达婆幻的色无有刹那，并没有是真实的生出实法的色来，所以说也并没有实有的刹那。于无不识色等视之若真实，世间的愚痴凡夫和外道呀，他们都认为这些不识的这些幻景啊，这些钱达婆啊，梦幻泡影露电啊，他们都误认为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误认为这些东西是以自己的力量客观的存在于世间。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没有寻找和没有思考的这种前提下是存在的。但当我们去寻找它和思考它的时候，以我们的理智来推敲它的时候，它就会找不到了。所以说世间愚痴的众生啊，没有理智，他们也不用理智来寻找一下这世间的万法，他们只是满足于不寻找不思考，愚痴的就这么呆着看着它就是存在的。所以他们认为世间万法的真相如同表象一样看起来的真实、啊、这就是这一门就讲完了，我们就讲第四十门了啊。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可以随时打断我的啊。元君师兄这样子也可以的，就是 你有啥你就给他贴出来，我看见了我就说一下、啊、第四十门如来变化。尔时大会复白佛言：世尊受记阿罗汉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诸菩萨无差别。这就是如来差别这一门里边，大会菩萨就问了，说世尊呢，你是不是受记阿罗汉能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以和这些诸大菩萨完全没有区别？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谁治佛道啊？在本经的开头有这句话，我们把这个话给它打出来：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也就是说，涅槃法并非是实法，并非是有一个众生他能够证得涅槃这个东西，圆圆果海佛亦不得。就是说你是不是也说过这个话，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从出佛至波涅盘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无所答。你为什么又说从佛初正道到佛涅盘这49年我一个字都没说过， 我一个法都没说过，也没有回答过任何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如来常净，如来是常设在净的，说的是如来的法身常寂光净土，常寂光无虑于无察，并没有任何的虑和察，并没有去观察什么东西。但是既然是无虑无察，你为什么又说诸佛会化现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度无量无边的化身而度化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为什么如此说？好，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为什么你要说诸时？诸时就是指前七时辗转坏相啊，前七时为什么你要说它是辗转坏相？就是在诸法刹那里边说的是有这句话，五时生者，我把它拷贝下来。有说这句话，五时生者，心意一时聚，善不善相，辗转变坏，相续流注，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啊！你为什么要说单独的要说它诸时辗转变坏啊？为什么既然法身不可得，为什么会有金刚力士常随侍卫？金刚力士既然是不可得，为什么护持什么？金刚卫士是护持什么东西？常随侍卫，随什么而所侍卫啊？你既然是找不到，既然是不可得，随什么侍卫啊？问的是这一句啊。何不施设本迹？本迹就是意思，就是边缘的意思，生死的边缘找得到吗？生死和涅槃说的是一回事情，涅槃是依生死而安立的，涅槃若不可得，生死也不可得，所以无法施设其边际边缘啊。现魔魔业恶果业报沾遮摩那尊陀利女空波而出，恶业障现，云何如来得一切智而不离诸过？而不离诸过，也就是说，为什么如来已经得一切种智而证得解脱了，还离不开会出现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呢？现魔，现魔就是指的是佛坐道场的时候魔君来扰的事情。魔业指的是佛陀在王宫的时候还受了15年御乐，也就是说享受太子之乐，这15年之御乐，这就是称之为魔业啊。那非生子的这些事情都是佛陀魔业，沾遮摩那是婆罗门女，这个呢是佛经里边的一个典故啊。这一个婆罗门女呢，她把那个木鱼系在自己的肚子上，她诽谤佛陀，和她私通，和她乱搞，搞了她怀孕了。她说啊，那个时候呢是释提桓因变成一只老鼠，钻到她的衣服里边，把她的那个木鱼给她咬断了，木鱼掉下来，就大家都就见到她是吹牛的啊，她是吹牛的，是污蔑佛陀的。孙陀利女谤佛也是一个典故。孙陀利女是外道，被外道杀的，这个外道杀了这个孙陀利女，就埋在佛陀的住处，用这个来诽谤佛陀杀了孙陀利女，佛陀犯了杀戒，佛陀杀过人了，就是这都是佛陀的障碍嘛。我们就说障碍，我们也有障碍，你看佛陀也有障碍，被人诽谤，被女的说坏话，这个什么享受15年的娱乐，或者是魔月来扰、魔君来扰等等等等，这些是障啊。我们就说，哎呀，我业障重啊！你看看佛陀业障是不是比你还重啊？空波而出是什么？空波而出就是说，佛陀去乞食的时候，入城乞食的时候，由娑婆那村乞食的时候，进去以后一样东西都要不到，又出来了，空波而出，一样吃的东西没有人给他吃的。哎，大姐姐说，哎，你看佛陀都没造什么善业，就是说为什么佛陀已经得到解脱了， 为什么还有这些恶业，还有这些障碍会现在会出现呢？还有这些事情呢？实际上这只是举了其中的一部分。佛陀是有九难的，有九难，哪九难呢？僧陀利泛智女，僧陀利谤佛，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僧陀利被杀了以后埋在佛陀驻地，五百阿罗汉同时遭谤。二是占遮婆罗门女须目于作福殿佛谤佛殿屋，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婆罗门女啊，把木鱼系在自己的肚子上装作怀孕了，就说是这是释迦牟尼佛搞出来的。第三是提婆达多推山压佛，把那个山用神通推了来压佛，伤了佛陀的大拇指。第四是木枪刺中了这个我们说金枪买卖的那个金枪，那个枪刺中了佛的右脚。第五是琉璃王新兵杀释迦种族头疼三日，就是这个事啊，头疼三日。第六是受阿奇达多婆罗门邀请而使买卖，金枪买卖里的买卖。第七是冷风病发背痛，佛陀也背痛，说是冷风病发了。第八是雪山六年苦行，也行过苦行。第九是婆罗门村乞食不能得食，空钵而还。佛陀九难。就是释迦这个大慧菩萨就问了，你是已经解脱的行人了，为什么还有这些九难，还有这些难，还有这些障呢？就是这个八个问题啊。佛告大慧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善哉世尊，为然受教。佛告大慧：为无余涅盘故，说右近菩萨行者故，此即于世界修菩萨行者，声闻乐声闻乘涅盘，为令离声闻乘镜像大乘，化佛受记声闻，非是法佛。大慧：因是故，记诸声闻与菩萨不异。大慧，你注意听啊，你仔细思考我说的这些话。大慧说：好的，世尊，谨遵教诲，您说吧。佛就告诉大慧菩萨说：为引导二乘行人能够证得，进而去彻证无余涅槃。这个二乘圣者所证的涅槃是有住处涅槃，安住于什么什么东西不生起，安住于人无我，也就是人无我是什么呀？我们所生起的这些都全部都给它空的，给它干掉，空空的那个。我认为这就是涅槃，这就是有住处涅槃，住在那里是涅槃，没有就是涅槃，这就是有住处的涅槃。因为引这些二乘行人声闻缘觉，能够进而修行彻证无余涅槃，并且说引诱他们，以方便引诱他们，如同诸大菩萨一样而进入菩萨城的大乘的这种修行方法。还有其他世界的这些菩萨，其他世界的这些大菩萨偶然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偶然的因为其习气还未清净，所以他会喜欢视线出来是有一段时间会喜欢这种声闻乘的这种涅槃，也就是认为说空无的这种境界是涅槃，或者是认为涅槃实有涅槃可得，实有涅槃可证。就我们老是有一些师兄们在那说，哎呀，佛法一定要证他一下，你这么明白的不行，一定要证他，证什么证啊？你每天见着你妈的时候脱口而出，妈，这要你证什么东西啊？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穿起鞋子就一脚就跨出去了，这要你证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好证的呀？一定要有所证的，这就是二乘境界，为这些行人让他们离开声闻乘，像大乘那样迈进，这才是我说这个声闻缘觉也能够证。也能够证阿耨多罗无上正等菩提的这个原因，这是化佛而受声闻记，这是化身佛来为声闻受记，并非是法佛来受记，并非是法身佛来受记，也就是说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并不是真的受记。因是故记诸声闻与菩萨不异。我是说声闻与缘觉不异，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啊，就是这一句。这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大慧：不异者，声闻缘觉诸佛如来烦恼障断，解脱一味非智障断。 大会智障者见法无我，殊胜清净，烦恼障者先习见人无我断，七十灭法障解脱，十藏习灭究竟清净。大会不异，说他们是相同的，是从哪个角度上来说呢？无论是诸佛如来还是声闻缘觉，他们的烦恼障都是一样是撤断的。所以说声闻缘觉在人无我这里一定是具备真正确切无误、准确无误的人无我见解，声闻缘觉一定是具备这个的。我们别以为空空的那个东西就是声闻缘觉，错了。你以为打坐入定可以证得到那个声闻缘觉的那个果位，不可能的，错误的。我在这里一定要极深再证。再跟大家那提醒一下，心中心已经有行人是把那个入定当成是什么回事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在那个朋友圈里边，我一般不看朋友圈，我就因为我觉得烦人看的，认为好像入定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谁谁谁又入定了，那是邪法，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是心中心的行人在搞的事情啊，他原来是修习佛法的，现在他已经是进入其他的那些宗门里边，成天的在那个朋友圈发这个，认为说是原理通了就正入定了，入定算个啥呀，入定在我们这我们的压根不在乎的事情，这太细枝末节的事情，打打坐的事儿，这有什么入个定好像就天大的事情，让你赶紧去其他宗门去修行了。这个恭喜祝贺谁谁谁今天又入定了，恭喜祝贺今天有两个人正入定了。我的妈呀，我都简直是要笑死了。我在这再提醒大家一次，大家要有一点正见，要具备一点正见、正知见、正确的知见，对对佛经啊，看看佛法到底是讲的是啥，气死人了，真的是。我们这个，所以说即便是声闻缘觉小乘，也不并不是单着于那个定境的，完全不单着于定境。小乘的声闻和缘觉阿罗汉这些行人，他一定是具备真正正确无误的人无我的见解，人无我的见解，有个我在这儿，实实际际的有个我入定，那是啥人无我啊？拉倒吧，那是邪见，那是外道，那是婆罗门的法。入定是五乘共法呀，也就是凡夫和外道都会修的法。打打坐的事情，这个什么入定的这种东西，在我们这儿，我们真的提都懒得提，说都懒得说，我们都不为这个事情来浪费口舌的，在那个恭祝什么，庆祝什么什么，有什么好庆祝的？大家注意啊！我知道这个人是可能是加了很多心中心的师兄弟们的微信，大家在看到的时候别理。理都别理，你要知道啊，四禅八定最终定到那就能得了，太浮夸了。严老师你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我都快被他气死了。就是你想，我们成天又这么讲，成天的讲这个佛陀的知见，讲这些东西，就一点作用都没有吗？我就觉得纳了闷儿了，嗨，就我就是。这个正法呀，你就费尽了力气的给他讲，他就不听。然后那外道的稍微那什么一下，就擦擦擦擦的就气。哎呀，我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为这种人就应该要为他说啥呀？说你看啊，诸佛不难遇啊，佛如恒沙呀，佛如恒沙呀，一条阳光大道你不走，你要走那偏门小路。哎呦，你以为你得到无上法了，你得到一个稀奇的法了，阳光道你不走，你要走经济路啊。所以就是解脱一位是说，诸佛如来和声闻缘觉他的烦恼障一定是撤断了的，烦恼障是撤断了的。然后智障未断，智障是什么？所知障呢？所知障就是智障，因为习气，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后的习气就是智障。智障未断，智障是什么呀？大会智障者见法无我，也就是说你并未彻证到法无我，你只证到人无我。在小乘里边的经部和一切有部这两部，毗婆沙僧他们是承许诸法是实有的，他们承许安立世间，他们承认普特迦罗众生，普特迦罗众生无我，但是安立普特迦罗众生的五蕴是实有的。这个见解是在经部和一切有部是有这个见解，有一派是有这个见解的。所以说这就是智障，智障者见法无我，殊胜清净。若要清净这种智障，必须得见法无我。这里的法无我也就是安立 菩提伽罗众生之五蕴也是本来无我，这就是心经的第一句，进入大乘必须先安立此一句。哪一句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一句就含有了菩提伽罗众生的无我，也就是轮回当中众生单个众生本来无我，而安立轮回当中一个一个众生的这个所谓的啊，打双引号一个一个众生的这个五蕴也是本来无我，这就是人法二种无我，人法二种无我，能够照见五蕴本来也是空，则殊胜清净，智障断也，烦恼障者断烦恼，烦恼障者先习人无我断。也就是说，若要断烦恼障，你可以先从人无我的这个角度上契入，则人无我的这个菩提伽罗无我，菩提伽罗无我断，则烦恼障断也，七十灭法障解脱，十障齐灭修净清净。七十灭是什么呀？能所二求。这就是说，由于第七十存在，第七十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我们误认为二取不同的这个执着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升起了执着于能的这一分为我的这个七十，由他灭可证得我们的法障解脱，法障法无我的解脱，也是五蕴皆空，在这里可证得。而习气十藏里边第八十里边的习气究竟灭，习气究竟不可得，正知其习气究竟不可得，则第八十本来就是究竟清净的，本来就是究竟清净的。也就是说，只是若不能够证到法无我，只能够证到人无我的话，那么诸时都是暂时压服的，根本无名没破的话，习气还会今后迟早要现形，一旦遇着缘分它就会起现形。如果撤断了所知障所知障，也就是撤断法执，如果能够撤断法执，撤证两种无我，则应该拔除我们的根本无明，必须将十藏内无始来的那些虚伪的习气全部灭除，证得究竟的清净的佛地。实际上十藏习气是什么？习气是什么？习气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的认假作真的这种习惯，说的就是这个。第十执，将世间本来的表象想象成为真相，也如表象一般的真实，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这就是你十藏的习惯啊。因本住法故，前后非性。本住法是什么？本住法就是实相，本来的，本来的东西是什么？本来不可得，本来不断灭，这两个都是本住法。由于这是真理，本来常住，所以它无增无减，既没有说有个前，也没有说有个后，本来嘛，后前无佛众生可得，后无佛道可成，所以说前后非性，你去寻找它，它是找不到的，找不到的，众生也找不到，佛也找不到，也找不到。所以说佛，我们一听到这个佛找不到，有没有有没有人就反对了？所以这不是我说的啊，这经文里边说的，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继，此彼不相离，如来无有因，何处有如来？这个我们可以给他改一个词，你就知道众生也不可得，为什么呢？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离啊，众生无有因，何处有众生？这个一转过来，实际上讲的一回事，找不到的。当你去寻找它，它就是找不到的。三十二相的那个如来， 是如来吗？不是如来。离开了那个东西，是另有一个常依自主的如来吗？非也，错也。如来压根就没有因，哪里是哪里压根就没有五因，哪里去找出一个如来呢？你给我找出来。当你去寻找的时候，你是找不出来的。他无自性可得，他无自性可得。所以前后非性，非性的意思是无自性可得的意思。好，这是这一这前后非性，这就回答了前后的第二前面的第二问和第三问。一切法众生法，不涅槃谁知佛道？也就是说你不是说并没有一法能够真实的众生能够证得，并没有一法常依自主的一法称为是涅槃众生可以证得，或者是第二第四问的这个从出佛至波涅槃中间不说一字一无所答。大慧菩萨对这个的两问，通过这一个有本住法故前后非性，因为前无法可讲，后无明心见性可证，由于本住法故，这些都是你本来的东西，所以前边讲的那个也不是东西，也是无自性，后边的所说的那明心见性也无自性，后边说的佛地也无自性啊。所以说佛陀四十九年未曾说法，未曾说法，因无尽本愿故，如来无虑无察而演说法，正智所化，念不忘故，无虑无察啊。四住地无明习气断，无明习气断，烦恼二烦恼断，离二种死绝，人法无我及二障断。这一段的意思是，但是由于本住法故，前后非性，前后非性并不是断灭的没有啊。我们说前后非，我们说张浩无自性，并不是说没有张浩这个意思啊，而是张浩以无自性的这种方式存在。张浩在不寻，没有通过，没有理智去分析他的这种方式下，坦然的自然的存在，是以这种方式存在。而如来恰好是无虑无察的而演说正法，有演说正法而无虑无察，也就是告诉他，你看前后没有佛不说话，我无说法，佛陀是有说法的，但是是无虑无察，这就是说又不可得又能说法，本无众生而度化众生，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无虑无察。正智所是什么呀？正智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的那个了了分明。念不忘故，我不会忘却我度生者之本愿。因为为什么佛是福德智慧二足尊呢？二足尊，你的福德是什么？福德你别以为说啊，我这么弄点啥，福德就是救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通过无量无数无边的方法而服务于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以世间法而得救度者，则以世间法而为救度；因以出世间法而得救助者，则以出世间法而为救度。我们总是执着于一定要说心说性说不可得的这种东西来教育我们周边的人，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执着有法了，你以为有一法可得，这都是针对不同的众生，服务于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通通是以适合他的方法而服务于他。而服务于他，这就是恒顺众生。所以说如来以正智所化，正智是什么？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所照的东西，以了了分明，以正智所照，世间一无一法可得，世间所有的一切诸法，若他有自性，那么正智所照必然能够找得出来他那个自性所在。然而正智所照他是找不出来自信的，以无自信的方式，无虑无察的念不忘故，我既有智慧当中的因这个本不可得，以既有智慧的本不可得，又有慈悲里边的这个本愿念不忘故，这就是如来的无虑无察。如来的无虑无察并不是说无思维的呆呆的在那儿，如来的无虑无察指的就是既知其本不可得，了不可得，又不破坏坏灭他的这个世间相，世间法常住，是佛住佛位，世间相常住，这就是如来的无虑无察。无虑无察并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恰好是念起念灭，这才是无虑无察，这才是无虑无察。然而如来的四住地烦恼，无明住地 烦恼和习气都已经断尽，两种烦恼已经断尽，已经永离这个两种生死，彻证这个两种人法无我，二所以所有的所能烦恼障和所知障都断了，永离二种生死，彻证两种无我，彻断烦恼和所知二障，所以如来从这个角度上也说是无虑无察，究竟寂静，究竟寂静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问题也已经回答了啊。大会心意意识眼识等七刹那习行，就是问释迦牟尼的那一个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七识辗转变坏呀、啊？辗转变坏呀、啊？那就说了，大会心意意识眼识等七，也就是前七识啊，刹那习气因，他们，我们为什么见其变化，像刹那的变化？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认假作真的这种习气，执其为实有，善无漏品，离不复轮转。如果我们善于修行无漏法，我们的永离世间，永离世间诸相，我们就知道心意意识眼识等七识本来虚伪，本来虚妄，二取本来是空，连都抵了这个第八识，都是我们颠倒的，是已经颠倒了的。为什么颠倒？因为它有能有所，有见相两分，所以它是颠倒。实际上见相两分是颠倒的见解，不是真实的，它是妄想。如果说彻断这种妄想的话，便不再轮转。大会如来藏者，轮转涅槃苦乐因。大会你要知道呀，这就是佛陀在最后所宣讲的教义里边为我们证明，佛陀证明有如来藏在这儿，你一定有这个东西才能够证得佛法，并不是说众生身中无如来藏，最后靠修行修出一个东西来，错，那样的话众生则不得解脱，而是众生本具如来藏，这就是为我们证明。于佛陀最后的这些经典里边啊，分成大的分，我自己认为啊，大的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如楞伽经啊，这个如来藏经这一类的，也就是说为做证明，证明什么？证明如来藏可以证得佛位，让众生说你通过这个方式一定是可以证到佛位的，这是证明。另外一个呢是讲的寥寥光明的那个光明，比如说解深密经这一类的经文，它是通过讲另外的一个切入点来告诉你如何证的这个人法两种无我，通过那种放 这种另外一个切入点，主要后边的这种经文我认为可以主要分为这两大类别吧。所以说这里是为做证明的这一种类别，如来藏者轮转或涅槃的苦乐的因，也就是说无论是轮回亦或是涅槃，亦或是苦亦或是乐，都是由他所现起的，由他所现起的。所以无论是轮回也好，还是涅槃也好，还是苦也好，还是乐也好，这些都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技能，大家能听明白这种话吧，都是他的手段，都是他的技能，都是由他而生起。所以无论是轮回涅槃苦或乐或妄想等等身心，全都是由他所起现，是故这一切当中都遍布了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既不是说等同于是灵知之性，也不能离开灵知之性。好，空乱意会凡愚痴凡夫所不能觉，空乱意会说的是二乘，愚痴凡夫说的是外道和凡夫，他们是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他们以为心意我们的第六意识和前五识一灭了的，他们就认为就死掉了嘛，死掉了以后以为就断灭了，这就是众生见的就断灭了死了。但是外道呢，他认为有一个常依自主的一个我，有一个灵魂，有一个，我们不说轮回吧，就是有的人也用涅槃，也用佛性这种词，但是他用的那个涅槃或者是佛性的那个，你仔细听他的意思，是有一个常依自主的在那儿的，这是外道，这不是佛法，佛法已经破除了这个离开肉体以外另有一个常依自主的东西在那儿， 这是外道之见，并无此，并非如此啊。于是凡夫所不能见。好，这是回答了大慧菩萨的第五问。为什么？为何诸时有刹那辗转变坏之相？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习气而妄见的，而你的这些妄见、这些变化、这些刹那的变化，实际上是本来是空的。这些东西啊，就是都是像这个楞伽经后边的这两门，就已经是说到八地后的修行了，八地后了。大慧金刚力是所随护所随护者是化佛而非真如来，也就是回答的第七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吧，第六个问题，就是金刚力是护，是护什么东西啊？你既不是说法身不可得吗？不可得的东西是随是随行是位，随什么东西可是位啊？那随的那个东西都不可得，它怎么护你啊？金刚力是护的是啥？说了说大慧啊，金刚力是所护的是化佛，是化身佛。不是真佛，不是真佛，那非真佛，大慧真如来者，离一切根量。真正的如来啊，是法身，法身是离一切诸根所能衡量的，离开你一切诸根所能思量的，离开这一切的一切声闻缘觉及外道根量熄灭，一切声闻缘觉凡夫外道的这些根识所量啊，熄灭得现法乐住，无间法忍故。非金刚力士，唯有那些东西熄灭了以后，唯有那些东西所熄灭了以后，你看这里就讲到了这个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没有从我们刚才的那个角度上来讲。刚才的那个角度是说一切都具有它的那个成分，具有它的那个成分，所以我们若能够见了的它的话，那么我们在见我们妄想所起的时候，能够安住在我们的涅槃上，而不随着那个妄念所转，而不须灭除那个妄念。妄念所起全都是它的显现，全都是它的技能，全都是你灵知之性的技能。所以我们见妄念就是见性，并无他法，并无其他，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但这里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哪个角度呢？一切外道的根量熄灭，也就是说我们前边的这些分别心也好，妄想也好，粗分的意识也好，细分的意识，细的意识也好，都灭到最后空，而空尽了的时候，空空之时，把空都给它空掉。我们现在都怕断灭，断灭不就是执着于空的境界吗？那就是断灭，执着于空的境界。你若能够空空，把那个空的境界断灭啊，是空不够空，真正的空够了，空足了，那就不会断灭。它本不可得，本不断灭，它本来就不断灭。断灭总怕落断灭，断灭就是空不够，不够空，不够灭，你灭的还不够呢。你要是能灭灭空空，则现法住乐，能现出来的就是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就是你那个那个法本不可得本不断灭的这个无间法智忍，这个就是无间法忍，这就是你的法身，这是诸佛的法身，这个并非是金刚力士所护，护不到它，找不到它，因为找不到它，但它一切处处都在，这是它的光明啊，光明啊，一切化佛不从业生，这些佛陀啊都不是随业力所生的呀，非佛不离佛，也就是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个如来啊，并不是真的如来，但是也并不是说离开了那个如来以后，另有一个如来可得，另有一个常依自主的东西可得，错的。如陶迦伦等众生所作相而说法，就如同陶家而做那个陶轮做陶器这种方式，捏啥成啥，应众生的根器而现在那儿为他说法，当以合法得度则现合法，捏成那个样子而为其说法，非自通处自说自境界，这并非是，但是他所说的那些法啊，都并非是自通的法，自通的境界，也就是宗通与说通，这里说的这个就是这个非自通处说自通境界，自通处说自通境界，说的就是宗通， 然而为众生所说的那些法呢，是说通，说者受同盟，终为修行者。好，这是这一段，接着往下面。复次大会，凡夫依七识生灭起断见，不觉知不觉十藏故起常见，自妄想故不知本迹。这里我在这个断句啊，我和郭师生的见解不太一样，我把后边一个应该是断在这一句，我把它也考上来，仅供大家参考吧。这个断句我认为应该是这么断才对。郭师生把自妄想会灭故解脱这个断到后边去，断到后边一句去，那我怎么总觉得应该是断到这一句来啊，我把它重新打出来大家再看看吧，仅供参考吧啊。应该是这样一个完整的句，复次大会，凡夫依七识生灭。七识生灭就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七识的这个身体灭了以后就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凡夫的见解是断灭界。断灭见，不觉十藏，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知道十藏是并不可得，既不可得，亦不断灭的这种特点呢，又起常见，认为离于这个七识生灭的这个身之外，另有一个常依自主的自我，这是起常见，自妄想故不知本迹，由于妄想的原因遮蔽我们的本性，本迹的意思在这里说的就是本性的意思啊，由于妄想的原因遮蔽了我们自信的光明，由于自妄想会灭，由于我们以真实的慧力能够照得自己的妄想能够灭，给他取个名字，这就叫解脱。渔夫郭林说，渔夫一七十七起断见啊，你认为你可以把那个逗号可以去掉，这也可以，我说的是后边的这个自妄想会灭故解脱，我觉得应该放到前面的这一句来啊，这个也是仅供参考的啊。我说的是断句，我们没说那经文的那个逗句号，经文的逗句号我们不去改它，这个是犯了，我告诉你，这是汉传佛教里边的大忌，你改经文，你看看那索达吉被人攻击成啥样子啊，这不就是改了几句经文吗？你看我们的那个大禹祖师不是千赞版吗？那就是说另外一个版本重新讲解一遍嘛，把那些生僻的晦涩那些词重新讲解一遍嘛，就被攻击成啥样啊，我的天哪，我们不改它，这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改它。我说的这个断句是指在讲解的时候，那个郭师兄讲解的那个若论戒心探玄的那个里头的，他这么那么断的，我认为断到前面比较好。接下来就是四住地无名习气断故一切过断，就是说回答了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既然已经证得了那么多的那一切解脱了，一切种智了，为什么还会现起那金枪马脉头疼三日那九种难呢？那九难呢？如来九难，为什么会有如来九难呢？所以说告诉他四住地习气和无名住四住地烦恼和无名住地烦恼还有习气都永断了，所以说一切过断，并没有那些东西，你看见的是为你示现的，你以为那个是真实的吗？认为那些东西是真实的，那是凡夫和外道的之见，佛陀不如此，别说佛陀不如此，初登地的菩萨也不如此见，早就见那些是虚妄的了，知道他并非是从未升起过，尔时是尊重重新此意啊。接着往下，你把它干完。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三乘亦非乘，如来不磨灭。尔时那个世尊就重新来说了一遍了。三乘法，我说三乘法啊，并非是实有三乘法呀，并非是实有三乘可离呀，也并非是实有涅槃可得呀。但是如来的法身是常住不灭的，坚精不精不减的，也就是说再繁不减，再盛不增，如来从来不会变化。从来不会变化，三乘是对着三种主要的不同的人讲的法，要除去三种不同主要的三种主要的不同类型的众生的烦恼而说的那些方法，对治他的那个方法，并不是实有一个三乘可以啊。这是这一句。 灾机一切佛所说说离诸过恶，一切佛所说是说一切佛所受记的三乘的行人，三乘行所针对的那三种主要的可以解脱的那三种根器的行人，他们都已经，他们是能够远离世间的烦恼过恶的，能够远离烦恼障的，但是其中有一些是只断烦恼障并未断智障。诸佛不同的点是，诸佛是烦恼所知障断尽究竟清净的，究竟清净的啊，这是这一句的意思。嗯，为诸无见智即无余涅槃，又尽诸下列事故，引复说，我如此来受记那一些声闻缘觉菩萨能够像诸大菩萨一样得无上正等啊。正觉的这个原因是为了能够让那些声闻缘觉进而去修行无见智，能够去入到无余涅槃里边，也为了引诱那些根器小的怯懦无佛智者奋勇向前，所以所说的方便的法，方便法，这就是引复说的意思，是说方便法，那是方便说，那声闻缘觉如同大菩萨一样，那是方便说，方便说。诸佛所起智，即分别说道：诸成非为成，彼则非涅槃。诸佛是以无智之智，也就是说，并非是世间世智通变的那一种真实的智慧，能够照了世间皆无自性的那个智慧，随着众生的应所之量而设立了他这些众生。的根器那几类众生，他执着于什么，就针对他真实的那一种执着来对治他的那种真实的执着，灭除他的那个真实的执着的那个妄想的那种教法，而令其入佛智。所以说实际上所说的那些诸乘啊，一乘二乘三乘啊，是对着有一类众生两类众生三类众生的方便施舍，并非是实有，也并不是实有涅槃，也并非是实有涅槃。并非是实有一个常依自主的涅槃，欲色即有见，这欲色即有见，说是四住地，一时之所起，十宅一所住。这里说的见就是指见一切处住地的见货，这里欲是指的欲爱住地，色是指的色爱住地，有是指的有爱住地的私货，这就是四住地烦恼，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个名相啊，这就是四住地烦恼。一时之所起，一宅十宅一所住，十的所依呢，是指阿赖耶识，意就是莫奈识的意思，也就是四住地烦恼。四住地的烦恼，刚才我们说的那四住地烦恼，全都是第六意识升起的妄想分别，妄想分别，由于第六意识的妄想分别而形成了熏习着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就由于妄想分别，这个第七识就把这些东西，你只要有个东西咔就丢一颗种子，就在我们的第八识里边了，起一个念头丢一颗种子进去，就熏习我们的第八识，这些第八识里边的种子预言又开始现行，现行了以后就形成了我们要觉得这样，我们觉得那样，我们觉得这样，我们觉得它是真的，我们觉得它是假的，所以我们有见一切处住地的见货，又有欲爱住地，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东西，就通通一切全都是种子现行，包括你听得明白佛法和听不明白佛法，这全都是种子现行。但你要知道，这些种子是真实有的吗？是实有的吗？是实有的吗？所以说，无不是妄想分别呀，无不是妄想分别啊。所以说，这所有的这些妄想烦恼的根源在于实宅。实宅就在于实藏，所以说这是他的家宅，这是他的老家，这是他的源头，我们要破除它，唯有将其都跟你给它掀翻掉。所以说从八识起修，心中心从八识起修，修行快呀，修行快啊，这是真句。 意即眼识等，断灭说无常，或作涅盘见而未说常住。凡夫之人呢，看见我们的七识的假身，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莫那的这一个身体所住的，所在的这一个身体，四大所成的这一个身体，有思想的，有血肉的这一个身体，有升起坏灭之相，就说是一切法都无常。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五根呐、第六意识啊，都断灭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就以为是断灭了。这是愚痴的凡夫，这是愚痴的凡夫。但是呢，外道呢，又在此之见之上呢，又另立了一个常依自主的究竟恒常的涅槃。他们听到了所谓的第八识这种概念，第八识十藏的这种概念，或者是如来藏的这种概念，他们又以为在这之外又有另外一个常依自主的这样的一个可供你解脱的法身。实际上他们不明白啊，我们的这些生识的生灭的变化，都是我们相上的，我们的第八识的相分，当起就是常。所以说无常的当起就是常。所以说这个误认为他这两个有所区别的这一个执着于他的这个有真实性，这能所两分的区别的真实性的这一个执着，一旦它脱落，这个妄想一旦脱落，它当起就是天下太平，诸法就是本来法尔如是，本来法尔如本来法本住法，就明明白白的现前在你的这里。所以说淡尽虚妄名为涅槃，淡尽虚妄名为涅槃。就是这一门的这个就讲完了，第四十门就讲完了，后边的就是流通分的那个净觉酒肉荤腥的那个，就下周再说吧，这个已经到9:30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就先下麦。袁老师，
好的好的，张老师就是紧赶慢赶的把这四十门给赶完了
就把它赶完了，哎呀是的
这一门刚才我看了后面这个记者，就是佛呀，就把我们修行人过程修行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偏狭和错误的知见，总结性的给我们又指出了一遍啊。就像刚才我们课上张老师举的那个实例，也是新密的师兄，我们可能应该是有他共同的这个朋友，然后就在朋友圈看到什么三天两头了，隔三差五的好像就恭喜一位师兄入了什么欲界定，就我们就觉得这种就特别可笑，就是这种语言。还有一个，我今天还在看到张老师举这个例子，我还有在某群又看到一个，也是新密群啊，什么新的一天从绵密关照勤除习气开始，我说这都哪儿啊，就是我们特别不适应这种语言格式，包括主要还是它的这个内容，这跟佛法都不挨边了，还说的这么来劲，就是也是挺不可思议的事儿啊，真是活久见了。就是在我们在新密圈可能待的年头长了，就是各种这个神仙都出来了，我感觉。一个是这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例子，还有今天就是也是一个还是沈阳周边的一个师兄，也是啊，还据说还是位老师兄。啊，又带着师兄们又告诉人家，哎呀，你这脸上有两道痕呀，你小心你要破财呀。还有一个就是又带着一大帮的师兄去什么建个建龙王庙，还每天去烧香拜那个龙王，然后还修了一个什么紫观法，说是辅助心中心，能早一点明心见性。还有说就是反正这都是一个人搞出来的事情啊，说中脉通了就是明心见性，我说这真的是，我说这怎么就是祖师的书一点都不看的吗？这些人还号称是老师兄，09年就开始修心中心的，一大把的这个当地的师兄去跟着他学这些东西，我说这些人也真是，我说哎呀，这是什么因缘啊？我说这你但凡你不看祖师的书，你看看但凡看一点金刚经，看一点心经， 也不至于就这么盲从的就跟着去了吧。就现在这些学人真的是没法说，我说我们确实是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了还是咋的。哎呀，就真的太怪了，看到这些现象。我就借着张浩老师这节课我就吐槽。就不是看到确实挺恼火的，其实真的是挺恼火的，但是又很无奈，那这就各有各的这种因缘，也没办法。我这是吐下槽。如果师兄们没有什么修行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啊。下周二希望张浩老师能这个把我们最后这个净觉九入这章我们讲完，然后我们周二再把这个净土这个印心法要讲完，我们可能会调整一下老师的答疑时间吧，这样。先那就今天就学到这儿吧，希望下周二张浩老师有时间啊，别请假。好，那辛苦张浩老师啊，感恩老师的参加，各位师兄晚安。
大波罗蜜就不是指你那个浅的，也就是说跟你们的粗意识里边明白的道理无关，这就是我原来所说的别请假，好，不请假我尽量，也就是深的意思是指你最最根本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是十光明，在这里说的是十光明，十光明是在第二转教里边，说般若经里边没有明说，是隐说，在第三转的第一个，我这是我自己判的教啊，这个不是传统的判教的方法啊，就是在大般若经里是王舍城这个地方，比如说灵鹫山王这个竹林精舍这个地方讲的大般若经，大般若经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讲的是心经，心经弟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而般若波罗蜜我们现在听起来啊，更多的是以两个教法而已安住的，两个主要的教义，四部教义嘛，以两部而为安立的，一个是中观，一个是法相而为安立的，这两个教法我们似乎现在听起来都讲了世间诸法不可得和二取空，这两个讲完以后呢，就变成了似乎是一种概念和一种道理，而行深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到达要破除你那个最终的无明，是要以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心识来证知这些道理，而不是说你证知了一个不可得的道理或者是一个新的道理，还是这些道理本不可得的，这些道理是限量的，以你最深的最潜意识的那一份意识所能证得，也有我们常说的这个在我们的第八十种分别心都熄灭之后，经尽增得三净以后，就是你死了以后，我们的意识啊粗分可以分四层，粗分的意识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听得进去明白了的这一份意识是你最粗的意识，以这一分来了解这大般若里边的这些智慧呢，可能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它不具备有真实的摧伏无明的这种的力量。但是呢另外一层更细微的呢，就是说跟我们现在的五根不相关的第六意识里边的，也有比如说我们睡着了的时候做梦的这一种意识，毒瘾的这种意识，这种是我们心识的更细微的一种层次。再往下就是说我们睡到无梦无想的，或者是有极昏迷时的，我们也未断灭，这个时候的这一分心识也是一分心识，最为微细的那一分心识便是我们死时候的，你死了的那个时候的那份心识，我们明心见性，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心识全都吸下，跟你肉身相关的这些东西全部睡着了，如同死了，死了那一次以后所幻现起来的那个光明，以它来了解这些诸法，皆是诸法的实相，用它来破除最终的无明，以这个来说的身是指这个啊，这是我在解读啊，用这个来回答了这个手机小伙伴9144的这个问题啊，说完了。
那我们再等个几秒钟，看看张浩老师的回答，这位师兄听明白听到了没有啊？好了，那收到了。
真的意思啊，真的意思，深，我再加一句，深的意思是不妄想，没有妄想。没有忘，听不明白啊、哦，听不明白。好，换个词，我知道。那么来说，你可能听不明白，有可能听不明白，因为那是另外的一套教义，讲道理的教义来为你讲。现在这套教义来跟你讲了吧，言思不到处，这种来言思不到，语言也不可能到，思维也不可能到，言思不到处，心行处灭，对，心行处灭的那个时候是身。好了。 严丝不到处称其为身。通过这种方式能明白吗？能听得明白不？就这个意思。好了，没有了，说完了。
啊，不知道这位手机小伙伴师兄有没有开始打坐或者是修行这个佛法？
心愿成真问，可以理解吗？不可以理解，告诉你言思不到处，就是思不可到，所以说理解不可到，在这就为你说这种话了，绝非理解这种东西。还没开始打坐啊，还没开始打坐，可以先不用管，可以先不用管这些东西。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可？在这儿，若站在这种角度上说这个地方，不可以理解，这个东西并非是理解可得的。讲道理去理解，讲道理去讲道理的事情，但是明心见性这种事情根本是远离你的思意的，远离开你的思维，远离开语言，好吧？所以说能这么理解吗？明确的回答你不能。
还没开始打坐，准备开始打，那就准备开始行吧，然后再说深不深的事啊，一开始行，这个是重要的啊，目前对你来说。那看看，我们再等个几秒钟，其他事情还有问题吗？那行，那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吧。辛苦张华老师啊，各位师兄晚安。